很高兴我们借着晚上这个时间，我们又能够一同来学习圣经。今天晚上是咱们的圣经概览啊，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那么在咱们没有继续之前的时候，我们先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你的话。主啊，你曾经告诉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话语里边给我们生命的指引。主啊，是我们建立信心的基础，是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原本都是从世界里边走出来的，我们带着世界的思维方式。主啊，你说我们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世俗的思想来解释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你的话语都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也一样的来感动我们。愿今天晚上所有来到这里的我们的众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存有一颗顺服的心，存有一颗敬畏和敞开的心。主啊，使你的灵能够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真智慧。主啊，使我们，主啊，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列王记，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使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的救赎，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也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使我们看到人性是怎么回事。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的恩，主啊，是何等的必要，又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接下来把我们查经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时候，我们再一次仰望主十字架宝血的洁净。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这个音响的系统。主啊，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环境，主啊，能够好好的一同学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在没有进入到今天的信息之前的时候呢，咱们稍微做一点复习。那么，在这个过去的我们所学习的这个列王记啊，进入到旧约历史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那我们把这个时间表啊，来画一个时间啊。那么主耶稣降生是公元，公元前一千五百。那么在这段历史当中啊，这个一千五百还要再稍微往前一点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啊，那是以色列国最早期的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埃及，然后就是出了埃及了，在旷野里边40年以后啊，就进入到以色列的第一个阶段，这第一个阶段叫什么来着？士师阶段啊，这是以色列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哈。士师阶段呢是没有君王的啊，是一个好像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的，没有中央集权啊，是以12个支派，以他们民间的长老和这个宗教的领袖啊，祭司来维系。主要的还是靠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自觉，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呢称为良心借着律法怎么样呢？自救，就是自己拯救自己啊，良心借着律法，或者是律法借着良心 这个来自救，看看怎么样。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失败。然后呢，他们到了撒母耳的时候，他们就求王。这个在撒母耳的时候，他们就求王，盼望能够有君王来治理他们啊。那么神知道，其实连王呢也是有罪的人，所以他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所以呢，但是神没有不给他们王啊，让他们看看君王的情况怎么样啊。于是呢，大概在公元前1050年，这个1050年的时候，第一个王就出现了啊，就是扫罗。扫罗做王40年，然后到了公元前1010年，就出现了第二合神心意的王大卫。那么这些时间呢，都是联合王国的时候。虽然大卫建王，他这个做王初期的时候哈，以色列实际上是分裂了7年啊，就是南北分裂了哈。大卫王只是做了犹大的王啊，做了7年半的时间，然后他又开始统治整个以色列，成为联合王国。那么到了大卫的儿子的时候啊，就是所罗门啊，这时候就是3个王。是联合王国的时候，然后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他就是大卫的儿子啊，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圣殿的建造。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哈，这个地方太小了，我就不写上去了，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啊。那么他建造了第一圣殿，但是所罗门做王40年啊，到了他晚年的时候，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所以这个他做王的时候呢，公元前970年，又做王40年，就到了930年。所以这个930年的时候，王国就分裂了，分裂成南北2个国，北边还叫以色列，南国呢就叫做犹大了。这样呢，以色列就分裂了。那么列王记呢，就是从所罗门做王开始啊，也就是说他的年代呢是公元前970年啊开始，所罗门做王开始，一直到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灭亡。那么从公元前970年啊，所罗门做王，一直到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22年，这个啊，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了，被亡于亚述。所以北国的时间呢，这一段啊，南国的时间啊，到这里。那么这个是这个列王记里边涵盖的这个内容哈，涵盖的多少呢？就是从所罗门做王啊，到南国犹大灭亡这段时间。在这个南北两国分裂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啊，是南国单独存在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北国的历史当中啊，咱们在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就是从所罗门开始啊，列王记，然后到南北两国分裂，耶罗波安北国开始啊，这个罗伯安啊南国开始，重点呢是从一个王朝作为一个分裂啊，就是说在这个北国，因为列王记重点是北国的，那么第一个王呢叫耶罗波安哈，这个耶罗波安王朝。咱们上次讲的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拜金牛这个偶像啊带到北国以色列这个地方，他建国一开始这个基础就建立在这儿了。那么他做王以后呢，做了22年哈，然后经过他儿子的拿达做王以后，他不改这个拜金牛的事情，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巴沙王朝。所以这个耶罗波安王朝呢，中间经过了一个小王朝叫巴沙王朝哈，写在这儿吧啊，巴沙王朝。 经过这个小的巴沙王朝以后呢，虽然它的时间也不短啊，巴沙王朝经历了25年，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耶罗巴安王朝的继续。中间经过了一个七天啊，叫新历，这个咱不写下来了啊，就进立了暗历王朝。那么暗历王朝呢，当然我们上次讲到了，它这个重点就是暗历做王的时候，它定都啊，在这个撒玛利亚，也就是现在后来的以色列的首都呢，就一直在撒玛利亚啊。当然现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就不一样啊，现在是不分南北两国，当时的时候哈、啊、北国。那么这个暗历王朝呢里边的重点的人物，暗历不是一个关键人物啊，而是亚哈。亚哈这个王。咱们说了这个耶罗波安这个王呢，他在北国建立了金牛的崇拜。那么亚哈做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拜巴利的崇拜啊，这个非常邪恶的一个迦南人的偶像啊，其实巴利啊这个偶像的来源呢，是来自于巴别塔啊，来自于巴别塔，就是挪亚洪水以后呢，在巴别塔的时候，他就有两个神事就一直流传下来啊，一个是男性式的啊，叫做巴利，那么女性式的呢叫亚舍拉。据说这两个呢是当时巴别塔的建造的主要领袖啊，这个男的呢叫宁禄啊，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记了哈，就是这两个当时建造巴别塔的时候这个两个号召的人啊，后来人们就把他们拜成神啊。后来呢就是撒旦魔鬼在世界上的两大做事原则的两个首领哈，一个就是男性式的暴力的倾向的啊，这个撒旦魔鬼在做事情的时候啊，他不掌权的时候，他就是以女性的软弱的示弱的让人同情他的啊，但是他一旦得势以后呢，他就要是逼迫的啊，暴力的欺压的啊，这种方式。所以呢就是一个男神一个女神哈，就是一个巴利亚沙勒。那么这个亚哈这个王呢，他非常糟糕哈，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当地的女子啊，就是耶喜别为妻，结果呢他就把拜巴利这件事情呢就引入到这个以色列的崇拜里边。那么当然了，亚沙拉也一块进来了，非常非常的盛行。那么这一个女人呢，进来的这个娶的这个女人呢叫耶喜别，圣经上说她是一个西顿的这个公主。那么跟亚哈相对的这个时间啊，南国有一个王，这个王呢他本身还是不错的啊，这个人叫约沙法啊，约沙法这个王，约沙法王呢他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啊，他本身虽然这个王不错，但是呢因为他跟这个亚哈家呢交好，和他两国的关系呢非常的亲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交友是非常重要的哈、啊。如果我们交的朋友错了啊，他会给我们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圣经里边曾经有一位先知啊，就来指责约沙法，就说你岂可去爱啊那恨耶和华的人呢？所以，但是约沙法没有听，结果约沙法呢就给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就是亚哈和耶喜别的女儿啊，这个人呢叫亚塔利亚。这个女人不得了，这个女人就把拜巴利的这个拜亚沙拉的这个偶像呢就带到了南国，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耶喜别他在这个北国的时候啊，这个耶喜别在北国的时候呢，他不单单是把这个偶像引进了在以色列国当中啊，更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他把这个拜耶和华神的先知啊几乎都给杀完了。根据先知在亚哈时代啊，先知就是重要侍奉的这个人呢，列王记上就是以利亚，那么列王记下呢，以利亚的门徒就是以利沙。你看这两个名字里边哈，都有这个以利这个名字在里边，以利这个名字在里边。那么这个以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Elohim， 就是神的意思。以利亚，这个亚呢 就是耶和华的简称，耶和华的简称，就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啊。这个艾利亚啊，艾利亚啊，就是艾利亚户啊，就是以利亚哈、啊，就是耶和华是神啊。然后他这个门徒呢，就是以利啊，也是叫艾利啊，就是Elohim 这个神的简称哈、啊。这个沙就是耶稣啊，这个树啊，这个咱们主耶稣就是耶稣啊，就是耶和华拯救啊。这个树啊，就是这个拯救的意思，就是艾利沙和耶稣啊，其实是耶稣啊是耶和华拯救，艾利沙啊就是 Elohim 神拯救的意思。所以这两个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是神，然后耶和华是拯救，这个意思哈。列王记的分割啊，列王记的分割呢，就是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侍奉的交接。那么这个就是列王记里边两个非常重要的先知啊，他在两个这个不同的朝代里头。那么以利亚到了以利沙到了，以利亚主要侍奉的就是亚哈时代啊，就是面对着拜巴利的这个挑战啊，耶洗别的这个影响啊。那么经过以利沙这个侍奉以后呢，就到了列王记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就是耶户啊，耶户作王。那么耶户作王以后呢，就把这个亚哈的家全部灭了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件事情呢，从北国从形式上来说就除掉了。所以这个耶户王朝，耶户啊，就是他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是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哈、啊。这个耶户王朝呢，在北国统治的时间是最长的啊，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也是在这个耶户的第四代孙子叫耶罗波安二世哈、啊，他在以色列作王41年，可以说他作王的时候呢，是北国以色列的土地达到最大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以色列最复兴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先知何西阿啊，先知阿摩斯出来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把那段时间呢似乎称作是北国以色列的回光返照啊，就是当一个朝代要灭亡的时候，那么神还是给他一个时间啊，让他能够复兴。但是呢没经过多久啊，很快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这个熟悉稍微懂一点知道一点旧约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南国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时候。那么这个回光返照的时候是谁啊？哎，就是这个约西亚作王的时候。所以呢就经历了北国的一个回光返照时间。但是约西亚一过去以后，很快南国犹大呢就灭亡了。好，我们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列王记啊，这个大概的这个状况跟弟兄姊妹呢来介绍一下。记不住听不懂没关系啊，有这个印象啊，有这个印象，知道列王记记载的是哪一段的历史啊，这里边重点的是一些什么关系。那么等到大家了解了以后啊，等到自己来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能够有所帮助了。所以这个列王记上呢，我们说列王记它是重点是记载于北国啊，以北国以色列为主线的，当然它里边也记着南国犹大的这个历史哈。那么列王记它跟历代志不太一样，主要记录的历史时间很像，但是它记录的重点不一样。列王记呢，它是写给被掳的这些神的子民啊，灭亡的被掳的这个神的子民啊，重点是什么呢？是告诉他以色列为什么会灭亡啊，神的子民为什么会灭亡。那么历代志呢，它的写作的对象啊，时间稍微晚，它的对象呢就是写给它的对象啊，是写给回归的这些犹大人的。那么我们说历代志呢有一点像这给这个回归的这些神的子民啊，重建耶路撒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资治通鉴一样的，来帮助他们如何的从这个历史当中学的教训啊，来重建以色列神的子民的荣耀。所以他们回来建第二圣殿啊，然后他们又重新回来服侍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呢，历代之下 其中告诉他们啊，这个要建立神子民的辉煌啊，它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两个虽然是记载的同一段历史，但是它重点是不一样。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咱们重点的，大家把这段历史啊稍微把它重点的放在心里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我们列王记的经文。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其实用了两次了，列王记上哈。第一次呢，咱们讲了所罗门这个第一圣殿的建造。上一次呢，咱们就讲了北国罗伯安耶罗伯安他这个做王以后，这个北国建国的基础。重点的呢，就是他建立了这个金牛崇拜，他把这个以色列民陷在罪里头。那么他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想保住他自己的君王的地位啊，他怕这个他自己的百姓呢到耶路撒冷去崇拜，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嘛，是吧？然后他的国民呢就重新归到南国犹大去了啊。他为了阻止他自己的国民到耶路撒冷去崇拜，当然他自己也不可能去了，是吧？为了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呢，他就为他自己的国家，为他自己的百姓，就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设立了这个偶像的崇拜。那么圣经上说，他就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始终没有断啊，始终没有断，一直到北国灭亡，北国在这个拜金牛的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啊。那么上个礼拜呢，在咱们教会的周报里边，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哈，就是说关于如何面对传统，传统形成传统，如果不是圣经里边的，这个主耶稣就说了啊，说这大部分都是人的吩咐，人就把这个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了，这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是吧？我们在面对人间的传统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传统一定是好的，这么多年了肯定有它的意义。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他跟这个耶路撒冷的信仰非常像，他的圣殿跟耶路撒冷的圣殿很像，甚至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啊，他说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或者在耶路撒冷敬拜，节期啊、祭司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很像，但它是假的，它越像越可怕，而且它贯穿了整个北国的以色列历史。那么不管它的历史有多长，不管是君王设立的还是那里有利未人侍奉，但是它是错了就错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呢？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也就是今天咱们服侍也是这样的，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啊？咱们今天在教会里边的侍奉到底是合神的心意的还是不合神心意的呢？那就是圣经。在当时的时候是靠着律法啊，摩西的律法，以神跟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约，以那个为标准。这个不管你有多少时间的传统，也不管这里边有多少人啊，北国以色列的人比南国犹大的人多，所以这里边呢没有民主，也没有传统，只有真理，只有神起初所设立的，那就是标准。凡是违背这个的，通通都是败坏的啊，都是错误的。但是非常遗憾啊，神一直差遣先知，一差遣先知，但是就是改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在哥林多书信里边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经历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这些后来人的见解，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蒙恩的人啊，也在这些问题上要千万千万的小心啊。咱们今天教会也2000年了啊，也有很多很多的传统，传统不一定都不好，因为教会的侍奉里各种各样的传统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它不能违背圣经，基本的原则基本的方向是不可以违背的。所以衡量传统啊，所以我们不能用传统来说啊，这是旧传统啊，啊是传统就对的啊，那不一定啊。我们几百年了啊，上千年了，我们一直这样啊，不一定。比方说我们说天主教有一个非常错误的传统，就是对于玛利亚的敬拜，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像这样的传统呢，再一个就是在圣殿，在这个教会里边设立各种各样的雕刻的东西，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错误的传统啊，这是不可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先知的代表以利亚的侍奉。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旧约先知的代表呢？以利亚是旧约里边圣经当中所记录的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被提的两个人之中的之一啊，一个呢就是在洪水之前的时候亚当的七世孙子啊，叫以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利亚啊，这两个是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被神提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向耶稣显现，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摩西呢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就是先知的代表。他们两个人呢可以说是整个旧约工作的涵盖。以利亚的侍奉他为什么是代表先知的主要的代表呢？先知的工作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他的名字，就是先知们呼喊的，其实说来说去说来说去重点的信息只有一个，那就是谁是神，谁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当然接下来就他是什么心意啊，你们为什么背叛他，你们背叛他什么结果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的问题，这一些信息的背后只有一个信息。所以在这个我们现在查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么多事情发生以后，最后先知总是加上一句话，就是说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神自己说的。所以先知信息整个的核心啊，不管你是预言将来的盼望也好，还是对于当时的宣判也好，还是灾难的预言也好啊，指出他们的罪恶也好，这些到了最终核心的那个问题就是谁是神。所以呢以利亚，我们说摩西啊，他是建立信仰的那一位，所以在摩西的时候神第一次通过他启示出来耶和华神是谁。所以呢摩西借着写创世纪啊，借着写出埃及记，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把独一之上帝的信仰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向普世的人来带出来了。所以我们说什么是信仰呢？信仰就是我们对于至高者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定位，谁是我们的至高者，谁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然后我们定准了至高者是谁，然后我们就要按照他的原则来生活了，他所带出来的那个原则那这个就变成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正确的信仰的关键就是你心目当中的至高者和客观的至高者是一致的，这个就是对上去了啊，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信仰。那么凡是我们心中的至高者和客观的至高者不一样，那就没对上，那就错了啊，信仰就错了。所以这个信仰一错，导致一切后果的错误啊，导致一切错误的后果，就是一切人类的问题都是最终出自我们信仰对象的错误。那么即便我们的信仰对象对了，如果我们对待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不敬畏他，这个就好像罗马书里边说的，我们明明知道有神啊，但是不把他当神来敬拜来敬畏，这个甚至于去拜偶像啊，那就那还是没有用的。以利亚先知啊，他是归正信仰，我们刚才说摩西是树立信仰建立信仰，他告诉你你的信仰的对象应该是谁。然后这个到了以利亚的时代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不是对永生神不认识不信的，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他的信仰里边又掺进去了很多东西。所以这个真神的独一性，真神的独一性是非常重，是至关重要的，对吧？他不是说你这边祭拜神，那边拜偶像，拜什么都可以，不。以利亚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是信仰的归正。也就是说以色列子民在摩西树立了建立了律法以后建立了信仰以后，逐渐的开始偏离，开始混杂啊，他们一进到迦南地以后很快就跟迦南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没有把迦南人通通赶出去啊，结果和他们混杂了。结果神训练他们40年的时间，淘汰一批人，重新建立起来对神有信仰的这一批以色列人。他们还在的时候他们还坚持信仰，但是他们死掉以后很快慢慢的这个信仰就出问题了。 所以呢，摩西虽然树立了信仰，但是人逐渐开始错误，那以利亚呢就归正信仰，让以色列人来看到底谁是真神。所以以利亚呢，他就成为了旧约先知的代表。那么他侍奉的年代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亚哈做王的那个时代啊，是暗利王朝的第二个王啊，就是亚哈做王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亚哈把这个西顿的神啊，就是拜巴利和亚舍拉，借着他娶了耶喜别为妻，就把这个拜偶像的另外一个除了金牛之外，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件事情呢，也引到以色列当中来。而且他在这个耶喜别的这个王后啊，这个非常邪恶的王后啊，允许他，纵容他啊，不单单是拜巴利，而且呢，把这个当时侍奉耶和华的先知，他所能做到的啊，都杀掉了。在外边看，就剩下以利亚一个人了。当然，这个亚哈的家宰哈、啊、还隐藏了100个啊。还有这个圣经上说，其实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神还留下了7000人啊，在这个的。那么那些人呢，有可能不是先知，他只是坚持正确的信仰，不去拜巴利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一个国家里边只剩下7000人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历史时期啊。好，现在我们打开我们手里的圣经，我们就翻到列王记上第17章。列王记上的第17章，那么第十章一开始呢，就是说在基列地提斯比，这个提斯比呢，不知道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家族，不太知道，就是这个是一个无从可考证的一个名字。那么基列地是在约旦河以东，也就是现在葛兰高地的周围，那个地方叫基列地。所以他很有可能啊，是一个东马拿西支派啊，东马拿西支派的一个，圣经上没有记载他是什么家族啊，他是什么历史，没有，就这么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在那里寄居的啊，在那里寄居的这个提斯比人，名叫以利亚。所以有人说他真的叫以利亚吗？以利亚就是耶和华是神，叫以利亚户这个名字。然后他一出来呢，他就对亚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下雨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是以利亚一出来就是一个这样的声音。他说这个话真的是天不下雨是因为他不祷告吗？我们说不是的，其实是神自己要叫天不下雨的。那么神自己差遣以利亚要把一个灾难临到以色列。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灾难呢，大旱，旱了3年半的时间。咱们不要说半年就够呛了，但是3年零6个月在以色列地没有下雨，这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饥荒。当人拜偶像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帝就兴起灾难。兴起灾难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打碎人心目当中的偶像崇拜。当时在埃及的时候，神用石灾啊来这个打击埃及人的偶像啊，使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神。其实同样的情况，弟兄姊妹，现在发生的这个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像这样的事情，也是打击今天世人心目当中的偶像。咱们都知道啊，这一次的疫情呢，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啊？
意大利，
美国。
哎，最严重是美国，所以呢，现在他感染人数已经接近100万了。 那么死了6万多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是美国呢？啊，有人说这个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吗？啊，这个咱们另做别论啊。是不是基督教国家？它不是基督教国家啊，它是很多基督徒的国家，但它本身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啊。为什么是美国呢？因为美国太多偶像，甚至于美国可能是世界人的偶像。它军事最发达，科学最发达，是吧？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最先进的科技、最先进的大学都在美国。怎么样呢？能挽救他们吗？不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病毒，这个世界上我们曾经崇拜的那些东西，金钱能救他们吗？美国最有钱，能救他吗？不能。军事能救他吗？当然更不能。科学能救他吗？所以这一些人以为骄傲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病毒面前显得何等何等的苍白。所以上帝常常用这样的事情啊，让人痛彻心骨的让你想一想，你崇拜的那些东西面对死亡，面对一个小小的病毒，你有什么能力呢？人的高科技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据说要研究一个疫苗啊，大概要用1年的时间，但是1年以后这个疫苗研究出来了，病毒变异了又怎样？人能解决问题吗？所以这一些拜偶像，以自己的人定胜天啊，以自己的科学知识，是吧，这些东西做偶像的，何等的可怜啊！所以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人狂妄了。所以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世人能够冷静下来，能够客观的看一看到底谁才是神。所以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那些美国的医生医疗人员啊，到了这个他们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们只能祷告，没有办法了，对吧？所以这个据说是这个 Trump 又在美国搞这个祈祷日啊什么，当然这都是好的，能够有觉醒很好，但是如果人不是从内心里边真实的转向神，也就是说建立真实的信仰，对真神产生敬畏，敬畏的时候你就听他的话，然后你好好认罪悔改，因为他叫你认罪悔改嘛，是吧？这个才有真正的果效啊，起到作用了。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同样的情况啊，不过当时呢是在以色列神的子民的当中，那么有先知直接主导啊。如果现在在当今的时代啊，出来一个先知，就是说我若不祷告，这个病毒就好不了，那就情况和就是跟以利亚的情况一样了。如果他有一个影响世界的这种声音啊，就是说我奉主耶稣的名，这个时候疫情结束，马上疫情就结束了，那么这个就是比较更直接有力的见证哈。那么虽然神没有这样做，但是呢，神借着圣经上的话，让所有能够听见的人都知道，神兴起这个疫情啊，至少他在背后有一个击打这个世界偶像的功用哈。灾难的临到啊，所以当年呢，以利亚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他祷告，他说我如果不祷告，这个天就一直不下雨，然后呢，以利亚就躲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天就开始大旱哈。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以利亚的年代啊，在以色列当中很多很多的寡妇啊，也就是说饿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到了第18章呢，中间记载了啊，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基利西旁啊，也就是说在约旦河以东的一个河边上啊，藏着神派了一个乌鸦去给他叼饼吃啊，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哈，因为乌鸦在圣经里边是不洁净的动物的，神叫乌鸦去供养他。后来那个水干了啊，神说你到撒勒法去啊，我派一个寡妇在那里来养活你。那么撒勒法是什么地方？就是在西顿，也就是说是耶洗别的老家。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在以色列拜偶像，这个要杀耶和华先知的是谁啊？就是耶洗别。神却叫以利亚啊跑到耶洗别的老家去啊，在那里预备一个寡妇来帮助以利亚，这非常奇怪。 耶稣也说过这个评论过这件事啊，就是在以利亚的年间呢，以色列有很多寡妇，但是以利亚没有奉差往他们的当中去，却到一个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我们知道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是一个信神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虽然她是个寡妇。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就不看了啊。以利亚不管怎么说啊，他东躲西藏，亚哈呢就到处找他，所以过了三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了啊，18章第1节哈，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这里边降雨不降雨不是以利亚说了算的，是以利亚所侍奉的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是他说了算的。神说我要降雨到地上了，以利亚呢就去了啊，使亚哈得见他。那时呢撒玛利亚有大饥荒哈，亚哈呢和他的家宰叫厄巴底，他们两个人呢就分道而行。厄巴底呢，这个亚哈的家宰，他就是在这个第四节这个地方说，在耶洗别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他把100个先知藏了啊。那么一方面说明了这个厄巴底这个人啊，再一个这个地方就介绍了这个恶父耶洗别的工作哈，杀了耶和华的先知。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遇见厄巴底，然后就告诉他，叫他去叫亚哈来见他哈。18章17节呢，这个时候亚哈就来见以利亚了。亚哈见了以利亚就说呢，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我若不祷告天不下雨吗？所以这个亚哈就说，使以色列遭灾是你吗？这个真是颠倒黑白啊，这个恶人先告状啊，觉得是糟糕。所以以利亚就说呢，不是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命令，就随从了朱巴利。于是呢下边他就做了一件事，那么就是在加密山啊，他说你把整个告诉以利亚啊，说你把整个以色列的人召聚来，上加密山顶，在那里呢我要叫以色列人看看啊，到底谁是真神。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把这个献祭的牛杀了，放在柴上，不要点火，祷告，谁祷告火烧了谁的祭物，那就是谁是真神。以色列人说好啊，啊这个很好啊，长话短说了，他们就在那里，以利亚一个人啊，拜巴利的450个先知啊，他们各自杀一头牛，那么拜巴利的先知先杀了啊，他们祷告啊，搞了一整天啊，没有声音。那么以利亚呢就筑了坛啊，以12块石头，以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啊，筑了坛，放上柴，把牛宰了的牛切成块的放上面，然后说倒水，倒水，倒水啊，沟里边都满了水啊。然后以利亚就祷告，然后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然后呢就烧了所有的祭物。这个时候呢，18章38节就说，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祭物、木柴、石头、尘土，烧干沟里边的水啊。众人看见了以后，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呢？”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所以他们在那里说耶和华神，耶和华神的时候，其实就是呼喊的以利亚的名字。那么这时候，这个以利亚就说了：“抓住这些拜巴利的先知啊，不容他们逃脱。”然后就在基逊河的旁边呢，就把这些人就杀了。基逊河呢，就在这个加密山的底下啊，在耶斯列平原里边。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很奇怪啊，杀了这些拜巴利的先知以后呢，以利亚就对亚哈说了啊，说现在啊，41节啊，说你可以去吃喝了，因为有多许的响声了。然后亚哈就上去吃喝啊，哎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我心里特别堵得慌哈。我说以利亚，你怎么搞的啊？怎么这个事儿就到这就结束了呢？弟兄姊妹，如果这时候你是以利亚，你想你要干嘛？想一想，如果现在我们是以利亚，我们要干嘛？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把耶洗别除掉？是不是亚哈要在上帝面前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啊？然后要乘胜追击啊，要把耶洗别把他干掉，然后如果可能的话，那再进一步把金牛也弄出来，是吧？到底金牛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但是呢，哎呀，不知道啊，开个玩笑吧啊，这里他好像以利亚没有学习咱们伟大领袖的一句话，叫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进行了一半就放弃了，他就开始去祷告了，祷告了7次， 结果就下雨了，啊，神就怜悯啊，就下雨了。哎呀，我说以利亚，神大旱三年半啊，怎么搞得到了这个关键时候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呢？啊，这实在是一个遗憾的事啊。好，不管怎么说啊，还是做了见证了啊，以色列人知道了巴利是假的，神耶和华神是真的。以利亚非常兴奋啊，身上束上带子，去过以色列走过耶斯列平原的人啊，就知道从加密山要到这个耶斯列城门，那是相当远的一段距离，好几十公里的距离。但是以利亚呢，束上带子奔在亚哈的车前，一直跑到耶斯列的城门口。到那里以后，亚哈就把这个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19章第一节啊，都告诉了他的恶妻，告诉这个恶妇耶洗别。结果你看耶洗别这个人有多大胆啊，他在这种情况下，耶洗别第二节19章二节啊，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就说了，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就是被杀的这些这个拜巴利先知啊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亚哈是个什么人啊？所以他作为这个王啊，他看到了那个见证啊，可是他仍然纵容耶洗别他的这个妻子啊，这个外邦的妻子来追杀以利亚。这时候这个男人真是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了，等会儿咱们有时间的时候咱们分享啊。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怎么样呢？就起来逃跑。哇，我看到耶洗别这一个女人啊，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这女人的力量真是不得了，是吧？很快啊，耶洗别的女儿差一点断了南国犹大的根，她串了南国犹大的位，断了大卫的根，把大卫家里边的所有的男人全部杀了。所以这两个女人啊，真的是差点断送了神的子民的命脉，太厉害了。所以这个人多大胆啊，他就能够敢这样说啊，刚刚做完了见证啊，他就敢这样做。而这里边奇怪的事情，怎么这亚哈怎么这么窝囊无能呢？不可理解的事。那么以利亚这个时候呢，他灰心的啊，所以他就从这个加密山一直往南跑，一直往南跑，跑过整个的犹大，到了最南端的地方，到了别是巴，再往南走，现在我们叫 Negev， 就是内盖夫沙漠啊，走到内盖夫沙漠里边，他就在一个罗藤树下求死，神啊，杀了我吧，因为他实在是太痛苦了，杀了这么多人，饿了三年半，居然没起到效果，所以他说怎么办？再祷告三年半，把整个以色列人都饿死吗？所以他已经绝望了，所以他在罗藤树下。一个人，他真的是他想自杀了啊！因为在奈格夫平原里边走一天路程没有水，那是必死无疑的啊！但是天使把他叫醒了，给他饭吃，给他水喝，然后他就来到赫烈山啊，藏在一个山洞里。神就吩咐他三件事，一个19章的第15节哈、啊，神就跟他说了，他说回去以后呢，第一个要高哈薛做亚兰王。高宁氏的孙子就是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来做先知接续他。谁知道他累了，要让他休息了，然后呢为他预备了一个接班人。以利亚的侍奉呢，当然后边还有跟这个亚哈之间的这些关系啊，后来到了列王记下的时候，亚哈还有这个跟以利亚的一些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的介绍啊，就是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上跟这个拜巴利的先知来较量啊，来归正以色列的信仰。但是实际上呢，没有起到真实的完全的效果。以利沙啊，接续了以利亚的服事以后，神告诉以利亚的这三件事，他自己实际上只做了一件。就是选了这个以利沙呢来接续他做先知，高哈薛做王，又是高耶户做王呢， 都是在以利沙侍奉的年间来做到的啊。以利亚呢在这之前的时候就被接升天了。那下次回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利亚和以利沙先知的交替啊，和以利沙的侍奉，然后呢耶户王朝，然后就是北国的衰亡啊，我们会来看列王记下的这一段历史了。今天呢关于列王记上啊它的重点的地方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儿。那么关于亚哈啊他是怎么阵亡的，然后他跟这个南国的王约西这个约沙法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啊，下一次呢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那么因为这个呢是我们了解南国的情况啊，和这个后来南国亚他利亚就是这个亚哈的女儿嫁到南国去啊，产生了这个非常可怕的后果。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再回来来一同的来学习。好，关于这个列王记上啊重点的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了啊。这三个大的事件啊，就是这个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然后呢百年导致了南北两国的分裂，这是列王记上的第一个大事情大事件啊，所罗门在世时候。然后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建国的初期啊，就是他一开始建国的根基建立在拜偶像的基础上。大家记住，就是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是什么呢？就是拜了埃及的金牛。然后到了亚哈的年代呢，这个因为他娶了这个西顿的女子耶喜别为妻啊，又把这个拜巴利和亚舍拉的这个风气呢又在以色列当中再加上一层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就兴起了神就差遣这个先知以利亚啊，在他们中间来归正他们的信仰。所以这三件大事情啊，我们就介绍列王记上主要介绍这些。那么列王记下呢，就是我们重点是两段啊，就是以色列灭亡和北国南国犹大的灭亡，信息量比较大啊，时间很紧张，所以不单大家是要听还要记，这样我们的学习效果才会比较好啊。好，谢谢。那么我们时间就先到这儿了，还是我带给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然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大家可以来沟通的。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看到人性是何等的败坏，人何等的悖逆，正像你借着先知以西结跟他说以色列家是极其悖逆的。主啊，我们知道其实何止是以色列家是悖逆的呢，我们看到普世的人类都是悖逆的。主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人的这种的光景，其实我们并不比以色列人强。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悖逆，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知道谁是真神，知道我们用如何敬畏和虔诚的心来建立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啊，我们求你的灵自己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主啊，虽然他们有律法，但是当他们人性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在十字架上牺牲，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圣灵降下来，所以以色列人在律法的之下，他们是无路可走的，实际上是。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不能靠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你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谢谢你，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也等会儿要离开的弟兄姊妹，也求你保守，使我们能够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服侍。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